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主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我们的《天路难行客》节目，后来星源最近了解到啊，什么情况下弟兄在听，通常都是首先是姊妹听这个节目的特别多，都是靠这些姊妹转发给弟兄，
非常需要那个姐妹的支持。
因为上个星期我是在简言跟另外两位主持人就聊有关于消费习惯这方面的问题，点完过后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想补充进来。因为你们在上一次啊，就言跟另外两位姊妹主持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有一段啊，男人消费都怎么样，有一个习惯，我一小声说不是他的那个不是就被淹没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一个给男性听友听的节目啊，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东西真的是要替大家鸣一个不平。所以
对，
新闻听完了那集有关于消费的内容之后呢，这些印象也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如果他身边的人怎么样，或者是说很多姊妹她的老公怎么样，她的男朋友怎么样，他们就会觉得呢好像所有男人差不多，觉得大家的消费习惯都是这样的，我容易在外边装大款，容易一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吃饭，这就是男人消费多的这种情况。星源当时我一边听我就想到了，其实啊，男生女生消费这方面的理念还有习惯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想补充这一些，我不知道严恩同不同意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星源自己还有我认识的这些弟兄这些男性朋友，大家消费的时候呢就习惯于买的东西都是一些生产力工具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如果我有一个高配置的电脑，我是为了好好工作，也有可能是用它打游戏，但是生产力工具会多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耐用的消费品，一样物品我买回来我可以用很久很久，它不是一个消耗品。但是呢可能我们看到女生买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或者是那些体验型的消费，我去什么地方哎，喝个下午茶，或者我不停地换一些时尚的包包之类的，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都是一种体验或者说是一个享受，那这个东西就很快就会过去的，而且需要持续不断的补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不一定啊，因为就像当我跟我太太来讲好了，我常常很多的包包啊或者是用的东西，因为我不是那么会爱惜东西，所以可能我用个几年就坏掉了。但是我太太呢，她可能可以一个包包用非常久，或者一只手机她可以用的比我更久。那我想另外很多男人呢喜欢打高尔夫球或者去钓鱼，其实这也都是这种享受型的消费嘛。所以我是觉得很难去以偏概全说男人跟女人就一定是怎么样。
我们都很容易说周围的人怎么样，我们就判断好像这个群体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对于性别意识还有对于男女的看法真的就很容易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就有星源跟严恩不同的背景，有的时候我们请来一些姊妹有不同的生活的背景还有工作的阅历，就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可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够消除彼此的一个偏见。那关于消费，星源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啊，就是去年的双十一啊，就被国内会炒成一个购物节打折的一个消费的节日，男性用户他的消费能力就首次超过了宠物狗。你知道之前论这个大家谁买东西多谁花的钱多，首先是女人，然后是猫啊，然后是狗，男人排在最后。男性主要买什么呢，都是公路自行车啊，电竞产品，打游戏的一些电脑啊游戏机啊之类的，还有是冲锋衣。这个相对于2022年茅台钓鱼还有始祖鸟之后，这个是男人新的三个所谓的男人的新的三宝。 我发现这里面的变化很明显，大家趋向理智。你看茅台是酒，很贵，它就完全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大家逐渐的放弃了这个东西。自行车呢，起码是一个健身的器材，过去是冲锋衣，是很实用的衣服，就基本上很多场合都能穿。以前是始祖鸟，哇，是一个特别贵，也是溢价严重的一个品牌。但是后来呢，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始祖鸟。
其实姓袁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偶尔有朋友就买了这件衣服，大概有那么一个 logo， 它也是一个很贵的品牌。比如说一般的冲锋衣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到了始祖鸟之后呢，就几千块钱，就有这样的转变。那从这个转变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社会整体的经济下行，真的就大家都没钱了，都没钱的情况下我就知道怎么节约开支了，怎么买一些更实用的东西，而对于那些象征意义的不太关心，也不太关注了。另外一个原因呢，现在随着网络上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男性还有兄弟们都意识到说，好像我好像追女孩子或者是把钱花在女人身上啊，最后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大家也逐渐的转向了说，是不是我可以把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放在自己的身上。那我想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的确我们对于男人来说也确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消费方面的诱惑，那这些诱惑确实需要我们去理性的去判断，并且呢尽可能的把在尤其是在就业环境不好经济也不好的情况下去节约自己的开支。所以最近提起男性消费市场啊，国内舆论上越来越多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舔狗经济崩盘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类似胖猫的这件事情变多了之后，以前商家做广告遇到了情人节，比如说现在呢又有过去的七夕等等啊，他们做广告都是说，你如果喜欢一个女孩子，你爱一个女孩子，你就给她买什么护肤品啊，什么样的包包，所有的商家都在刺激男性说，你要消费，你要给女孩子买这买那。但是呢所谓的舔狗经济崩盘了之后呢，现在商家很少有敢这样宣传的，他如果再这样宣传呢，下面就会有一大批男生说，凭什么都是男生给女生买，凭什么男生不能够好好爱护自己等等。
如果去运动，那我们花时间好好的睡觉，那我们去做义工，我们去教会服事，
对，
那甚至我们去关心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其实这做这些事情不是更有意义吧？那当我们把精力摆在这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也不会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影响。就像我举例呢，我太太生日的时候呢，因为她会希望我送给她一些礼物，或者是有一些表达，那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去买一束花，买一个戒指，就很像百个男人有九十男人都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没有创意嘛。所以我有一次呢去买一个卡片呢，是给这种敬老的卡片，那我就把这个敬老的卡片呢上面把字画掉，写生日快乐。然后我太太看到的时候，她就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给我。我说就这样才特别啊，我说你有没有收过生日的时候你收到的是一个敬老卡，表示说你是很特别的一个女生，因为你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敬老卡，而不是只是一般的卡片上面写生日快乐。
我听了之后都觉得你有点敷衍。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情况下就完全把目光放在消费上。今天也有太多人所谓的参考看男朋友送自己什么礼物，首先看这个价格是多少，而不是说有没有用心，或者说他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所以这种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话题，可能很多兄弟们就深陷在这其中，可能说被消费主义洗脑的不是你啊，那个能够疯狂花钱的也不是你，但是你另外一半不是这样，他可能就管你要很贵重的礼物，他的消费能力或者是花钱的程度，那确实是比弟兄要多，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超出你们的收入还有预算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婚前跟婚后呢是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的，因为在婚前毕竟没有一个婚约，也没有说男生就一定要帮女生付钱，所以我觉得在金钱上面呢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楚，而不是把彼此的关系建立在金钱上面，出去一定男生就要付钱，或者是男生就要负担大部分的差销，因为本来大家没有婚约嘛，那既然没有婚约就还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为什么要在金钱上面有那么多的瓜葛呢？ 但是当然之后呢，如果在这方面观念不一样，那我想就需要不断的沟通嘛，我们就需要了解说我们每个月的预算有多少钱，有多少钱拿来奉献，有多少钱存起来救急，有多少钱拿来投资，剩下有多少钱是要弥补一般的消费，包括房贷，包括油钱，包括吃饭的钱，那剩下还有多少是可以额外的开销。那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开销是控制在这个预算之内，我们就不会超过自己可以负担，那在预算当中的享受不是更幸福吗？
对，所以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是超前消费，甚至会去贷款满足一些自己的虚荣等等。关于这个消费，其实我觉得最终的核心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的这个价值。我曾经看过一个分析啊，说为什么有些人就喜欢买奢侈品，买一些可能就是象征意义更高的东西，但是特别贵又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的这些东西。有的人他是拿消费定义自己的，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呢，我用了一个几万的包，我开了多贵的车，那就证明我跟这个包一样尊贵。他不是说我有能力了我再去买，而是说呢，这些东西我有了，所以呢，他们就代表着我的身份。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回归信仰的时候，要知道每一个人的价值啊，它不是靠这些东西去定义的。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赋予我们的价值都不一样，尤其是呢，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说我们把自身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把判断他人的价值放到他的消费能力上，或者是他拥有什么上，那其实呢，这完全就像是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我们就把人跟物的这个关系完全给搞混了。所谓的物欲是一个无底洞，我相信在这个消费层面上它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信仰上来，我们如何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如何去定义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往往看的是他对于别人的奉献，是他对于别人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他有多少钱能买多少东西。好，那有关于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是新源跟严恩还有上个星期两位姊妹，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对于异性消费习惯的印象都不同。那或许呢，你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yangyou.net。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